途进到监牢里头去，受了很多苦，三十岁出来接法了啊，所以就把月色提在这里，没有再说到马纳西和以法莲的事情啊，这里没有，但是说到月色就是包括以法莲和马纳西。首先是以法莲，因为他是长子了，其次是马纳西。好，我想这里就是对月色的祝福是很丰富的，天上的地上的从人来的都给他。二十七节，卞雅敏是个肆虐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狼的意思当然是说到他的残忍，卞雅敏这一个支派在四世纪里面记载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就是这个支派因为犯了罪，结果在四世纪里面啊，四世纪里面或者我们读一点点，四世纪应该从十九章就要开始，最后的三章里头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十九章，四世纪十九章，而且从第一节开始，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妻，妻心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她父见了那人也便欢欢喜喜地迎接。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叫那人留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到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请你再住一夜畅快你的心。那人起来要走，他岳父强留他，他又住了一宿。到第五天，他今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等日头偏西再走。于是二人一同吃饭。我们再读第十节，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背上两匹驴带着钱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的城里住宿。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却是便雅悯。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我原是那里的人，到过犹大伯利恒，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在这里无人接待我进他的家。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并不缺少什么。老年人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该街上过夜。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驴，他们就洗脚伺候。他们的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 你把那进你家里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可以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点入他们，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拿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口，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栏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他拖在驴上起身回本住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其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走传送以色列的事情。但看见的人都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怎么怎样办。这就是便雅悯人行了这一件罪的事情。最后是怎么办呢？啊，是整个以色列人出来和便雅悯打仗。开始以色列人打败了，便雅悯人打赢了，但是后来他们求问神，神就把便雅悯交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就杀了便雅悯人。最后我们再读第20章的47节，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旁，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割人的割成的人和圣属并一切意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些城。那么最后把便雅悯杀了以后，只剩下600个男的逃跑了，城里面的妇女孩童全部杀死了。所以就造成一个情况，便雅悯这个族里面没有女孩子了，都是只剩下600个男的。那么这一个，所以到第21章啊，这个一到第21章，我们就看第一节，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什么以色列中有这？为什么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因为这600人没有妻子了，那这个支派就完了嘛，好，就完了，这个便雅悯就没有这个支派。所以后来他们就用了一个办法，啊，就是他们每一年他们有一个会。”有一个会，那么这一个会的他们就让在示罗那个地方女子出来跳舞，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气。这个第21章的19节，他们又说在波利波拿以南伯特利100，在四剑大陆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气，就吩咐便雅悯人来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割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好了，那么这样这个支派就保留下来。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便雅悯这个支派是示罗的狼，很残忍的，对不对啊？他打以色列人啊，前两次都打赢了，以色列都打败了，最后求告耶和华。那么就是他这个本性，这个就预言到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们还要看看为什么叫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个就请我们读西番雅先知书的西番雅是比较后面了，撒加利亚书的前面3章。第3节， 西班牙，他中间的首领是爆笑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失误也不留到早晨。意思就是说，便雅悯这一个支派，天天找的，天天得到的，天天就把它吃完了，不会留到早晨。啊，因着这是他的预言了。啊，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得的。早上晚上都把当天的都完了，第二天再去寻找第二天的食物，那就是西班牙第三章第三节，一点都不留到第二天。那也就是便雅悯这个支派就像一个狼，他给别人打仗，他连剩下的都没有，就是当天早晨晚上的他就得到了。这个西班牙书第三章第三节就提到狼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狼我不知道啊，现在这个动物里头狼有没有能够储藏食物我不知道，好像一般就是拿了吃了，吃了就完了，早晨找的早晨吃，晚上找的晚上吃。好，二十八节，四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也是他们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这里就说到，这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里不说雅各的十二个支派，而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神在雅各身上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对付他那么多的目的，就是要得着十二个支派，意思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要得着一个团体。以色列的这十二个支派就是预表教会，预表教会。创世纪里面都是讲到个人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神怎么对付这个亚伯拉罕，然后又讲到以撒，神怎么在以撒身上做工作，后面又讲到雅各，神在雅各身上怎么做工作，讲完雅各以后又讲约瑟。所以在创世纪里头给我们看见，就是个人在神的面前受神的对付，受神的带领，那是个人在神的面前的情况。但是到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以后，就不是个人了，就是一个团体出来了，所以就要他生养众多，就是团体出来。所以如果读到出埃及记，你就看见那就不是个人了，全部是团体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目的不是只要得着个人，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团体，得着一个团体。所以这里说，这一切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意思这里在创世纪的末了，神把这一个团体已经摆在这里了，十二个支派都在这里预备好了。从雅各的祖父来看，每一个支派各有个人的情况，每一个支派各有各的情况，从祝福里面来看，所以他们的道路都是不同的，每一个支派的路是不同的。但是到新约里面，对教会来讲，那个路只有一个啊，他们各个支派的路不同，对教会来讲路只有一个。以色列人当时虽然是十二个支派，雅各跟他们祝福不同，但是最后神要用律法把他们统一起来，神要用律法把他统一起来。今天我们基督徒教会，神不是用律法把我们统一起来，神是用生命把我们统一起来，今天把他统一起来。 我们每个人情况都不同，甚至在一个家庭里头夫妻的个性也不同，一个家庭里头生了几个孩子，几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同，但是最后怎么办呢？生命相同，那是生命。因此我们在说到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的目的不是要只得到一个亚伯拉罕就够了，也不是得到一个以撒就够了，也不是得到一个雅各就够了，神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团体，因为神只有这一个团体的侍奉才能够满足神的需要。二十九节，他又吩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黑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买比那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黑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黑人买的。雅各叔父众子以逼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雅各一生的执事到这里就完了，神要他做的事情就完了，神对他的对付也完了，最后这一个人我们看见和神中间是能够交通了，能够联合了，神能够借助他说话了，他所说的这些预言一件一件都应验，而且他这个预言呢、啊、一直延续到细罗啊再来，对不对？好的，就是吃平安的，一直延续到这个时候。那么这里说到的曼利前梅比纳洞，梅比纳田间的洞，这个我们是读过了啊，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三章，或者我把这一点点十七节，创世纪二十三章的十七节，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黑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来，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黑人定罪归亚伯拉罕做坟地啊。所以我们就看见首先是撒拉埋在那里，以后亚伯拉罕死了也埋在那里，那就是二十五章亚伯拉罕也埋在那里。以后我们看见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把他们的父亲以撒也埋在那里啊。那么现在雅各要死了，他嘱咐他们，我虽然现在人在埃及，但是你们一定要把我埋在那里，因为迦南地是神给我们的地，他会看见他是寄居的，这个地上是寄居的，家在埃及地只能寄居，我们知道埃及地是代表世界，埃及地是代表世界，所以他的埃及地只能是寄居的。那么现在呢，他应该回到神所赐给他的地，那是迦南地。他叔父三十三节，四十九章的三十三节，雅各叔父众子以逼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我想一个真正与神联合的人，有交通的人，到他主要把他截去的时候，他里面应该是很清楚，他 他的一切的事情完了，像保罗说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是吧？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他知道我神所交托我的一切事情我都做完了，所以他要到主那里去啊。我想这个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但是我一定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是和神有联合，和神一直有交通，他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神要把我带走，他一定知道啊。这个在不是只在圣经上我们知道，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弟兄姊妹的见证都是很知道的。我想我在这里星期六的下星期六我们在这里有交通过啊，就是说到这件事情。那么有两个见证，那么现在我也可以把这个两个见证用短一点的时间因为星期六有人没有来，我把它简单交通一下。我想有一次哈，我在香港有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他们是经常要我到他们那里去有交通。那么他那里有一个长老，他是从上海来，已经八十几岁了，好像我听说是快要九十岁。他非常爱主，他的一生的财产啊什么东西吧，儿孙也满堂，就是为说弟兄姊妹为说聚会用。那么有一次他就和我交通啊，我们在读完圣经以后交通，他就给我说神非常祝福他，他这一生很满足了，现在不但看到孙子了，存身都有了啊，胎生一个存身都有了，他非常高兴很满足。好像我听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时间可以差不多了，好像有这个感觉了，我听他这样讲。但是当时他说了我没有在意这一个事情，我在那里听说听他讲完了。但是大概就在那个主日，如果我记得不错就是那个主日，我刚刚在台上把这个给他们交通完了，我就下来。我下来以后啊，他就马上走上去了，平常没有这种情况，平常没有这个情况。我讲完了他也不上去了，就唱诗了，他就走上去了。因为走上去他说的话我就来不及听了，因为我要赶到那时在想我要赶到深圳去，深圳下午还有聚会。那么就听他就勉励弟兄姊妹，不知道那天圣灵怎么做工啊。我一讲完了他马上就上去了，就勉励弟兄姊妹，说了许多劝勉的话。等他把刚刚把话一说完，一下来坐在椅子上就坐不住了，就要倒，他们马上送到医院去，就是脑出血脑溢血，一到医院就昏迷了。那么他们就很多人在旁边为他祷告，求主赶快医治他，这个老弟兄这么爱主。那么后来我回来我才听说这件事情，我到医院去看他，但是他已经昏迷了。但是我的里面的感觉不是要医治他，可能是就要借口把他接去，他一点痛苦都没有。而且他该死以前他把要讲的话都勉励话都讲完了，这个东西后来没有几天他就把他接走了。这一种就好像雅各在这里话说完了就气绝而死，把脚收到床上去，他自己知道不说道。另外还有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的丈夫是为主殉道的，这个老姊妹也是可能也是八十几岁，也是儿孙满堂，但是她在晚年的时候她得了一个病，就是子宫颈癌，但是这个癌已经拖了十几二十年。但是有一天她就告诉她的孩子们，她说我昨天已经看见你们爸爸来了，他说明天两点钟要把我接走，他说得很准啊，两点钟把他接走。所以他们就把全家的人几十个人，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来，孙子都来外孙都来，就在他的房里守住他，把他喜欢听的这个录音带，是个因为他会弹风琴，过去我们聚会就是他弹风琴，他 他就拿来放给他听。他还有一个儿子是做医生的，内科医生，就放一个血压计在他的手上，就是量这个血压。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血压要下降，就等到两点钟，就是早晨都聚集了嘛，你下午两点钟，可是到两点还没有动静，血压照常的正常。他们又不好问，妈你怎么还不死啊，这个不好问，是什么？但是他清楚，他说我告诉你们是明天的两点，不是下午两点，下午是4点嘛，他说得很清楚。好了，这个到了晚上还不到，甚至快要到两点了，他的血压一点点点下去。好，那么正好啊、哦、他的女儿给我做见证了，现在这个姊妹还在做见证，就说他的妈就在两点钟的时候。所以他们家里有好多媳妇原来根本不信主，在大陆不信主，女婿都不信主的，那一下都信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在神的面前一生受他的罪赎和主医治有交通，在他的晚年我要接他去的时候，他里面很清楚，他一点不会胖。而且有一个老姊妹，那么就是这个写余生通行这个余春华的师母，在他临死前大概不到一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睡在床上，因为很老了，快90岁了，他怎么，他说他没有一点想到我要等到死，他是一直说我要等候到主再来，他想的就是天天想到主的再来，没有想到个人的死或者问题，没有想，因为和主有很密切的交通。好，这些见证我就觉得和雅各这个见证今天一样的，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和主的关系是那么样的密切，天天和主交通，和主联合，所以他知道主什么时候要把他接，他是很清楚。好，我们现在读50章。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熏要熏40天，然后他们哀哭了70天。是第4节，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求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的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叫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哥算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们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第10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旁，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床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莫西，就在约旦河东。亚伯莫西的意思就是哭泣的平原，因为亚达这个字就是平原的意思。他们把父亲的遗体送回去，就到了这个平原这个地方，亚达这个地方，那里有火场，他们就在那里哭泣啊，为啥不痛苦。然后他们就要把他的父亲要送过，因为如果是在约旦河东就要送到约旦河西边去，因为那个麦比拉洞是在约旦河的西面。12节， 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埋比那前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黑人以弗人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了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父亲雅各是死了，但是这个哥哥对约瑟还是害怕啊，怕他报复他们。但是我们看见约瑟这里没有报复他们啊，而且约瑟也哭了，并且约瑟也告诉他们他不能代替神。所以约瑟的眼中不是看见仇恨，不是看人，乃是看神啊，乃是看神。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做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不看人，我们看神。我们不看人是怎么对待我，但是我一直眼睛看神。所以他说你们的意思也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不是要只留下我约瑟一个人，神乃是说要有十二个支派，这是神的目的，要保留这些人的心。所以我约瑟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我吃一点苦你们要害我算什么呢？但是神的旨意是很重要，要成就自己的关系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见约瑟这一个人为什么他的父亲讲说约瑟这一个人是与弟兄军别之人的比上，这弟兄都不同我们知道这一个也是生命了，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长大乃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眼睛看神还是看神，这是我们生命长大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好，现在读二十二节，约瑟和他的父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杰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旗下。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黑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捡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约瑟个人的记载就结束，他是活了110岁。他在死的时候对他的后代说了一句话，就说第24节：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黑骨从这里搬上去。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 约瑟的眼睛看见神，所以他相信虽然这些子孙雅各的子孙都是在埃及地，但是神一定会把他们带到埃及迦南地区，一定要带他们离开埃及，这是他很清楚他相信的。第二个就是他死了以后也不要留在埃及，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要把它搬上去。但是约瑟死了以后，他的后代没有马上把他的骸骨搬上去，没有。什么时候把他搬上去呢？啊，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申命记的后面，约书亚记。最后一章24章，32节，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子孙所买的那块地，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他们把他的骸骨带来了，从埃及地带来，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里面。也就是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把约瑟的骸骨带在身边，他们在旷野走了多少年，这个骸骨就抬着走，要走多少年。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是走了38年，所以约瑟的骸骨他们就抬着走了38年，他们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13章19节，出埃及记13章19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就出埃及的时候把他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年年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好，他们遵守了。好，感谢神。那么约瑟吩咐他的后代的所做的事情，虽然是当时没有，应该是说在40年以后，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啊，在旷野走了40年，走完了以后再进迦南，他们再把他的骸骨带进去。那么这一个就要到出埃及地了以后，摩西出来，那就是离约瑟死了差不多有400年的时间，他们才能够出埃及啊。所以他约瑟的骸骨是在埃及地停留了多久啊？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啊。最后他们又把他带进去。这里呢，最后我就说一个弟兄说的见证，这是大陆的一个弟兄。大陆的有他的这个他的父亲啊，是个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他父亲临死的时候就对他讲，因为这个弟兄是长子，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要把我做成木乃伊。木乃伊就懂了，就是这个要熏刺是天哪，你想意思就是说不要把它烧了。这个木乃伊怎么可以做啊？在大陆是不能做的，大陆只有一个都要烧，大陆的规定必须烧，所以不可能做成木乃伊。当时他的父亲给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我做不到，他做不到，他就对他的 他怎么讲呢？如果他跟我父亲讲不行，你死了，我非把你烧掉不可。他就想他父亲因为得了，也是得癌症了、啊。这样说，他想他那个很伤他父亲的心啊。但是要答应他也做不到。那么他就想，我只有靠着神才能做到，我自己没有能力能够做到。所以他最后他就答应了他的父亲，他说好。结果他父亲死了。死了以后怎么做木乃伊啊？他就想了，他说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我父亲这个遗体啊捐献给一个医学院校啊，不知道你们知道医学院校可以接受这个身体，把你用一种药水福尔马林把你泡起来，但是这个泡起来是可以把你做成了不叫木乃伊了，都是泡起你这个整个的尸体身体了，但是这个身体啊最后要那些学生做解脱，对不对？还是要做解剖的。但是当时呢，他就想，只有这样才能够答应他父亲这个要求。他不可能在他的家里把他父亲拿来弄个池子泡起来，这是绝对不可能就这样做的。这个他就把他父亲捐给一个医学院校了。他们还有几兄弟嘛，都签字盖章，就捐了。但是捐了以后啊，这件事情在他的心里总是一个负担，一个 burden。没有达到父亲的要求，非常感谢神。那么他这个父亲啊，捐到那个医学院校以后，大概过了三年还是四年，这个医学院校里面管这个解剖的这个老师啊，是他父亲的学生，是他父亲的学生，所以每一次他要把这个拿起来这些做解剖的时候，他看见这是我的老师，他又把它买回去了，就不做，就把别的人拿来做。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就赶快就是这个主任啊，就通知了这个弟兄，他说你要赶快把你的父亲啊想办法要拿走。他说因为我要退休了，退休以后别人就再做主了。他要拿去做了解剖也就完了，他说你赶快他把你父亲拿走，我还有两年还是三年就退休了。好，那么这个弟兄啊，他们就找他家里的人去找这个学校，找这个负责人啊，学校的负责人就告诉他们，这个书记啊，这大部分书记就说这是不可能的拿走，因为我们这里的规矩，你捐给我们就是我们的，不可能给你的。这是第一次回答他。又过了一年，他们又去要，因为那边要催啊，你赶快把你父亲拿走，不拿走的话我就做不了主了，又催他。他又去的时候，这个书记就干脆告诉他说已经做了解剖了，你不要再来了。但是呢，那个主任有什么没有做，因为他在经手啊，所以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完全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弟兄就好好的多次的在神的面前为着这件事情祷告，为着这件事情祷告，他就告诉神说：“他说呢，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件事情。这样的话，我对我父亲就是讲了一句谎话了，对不对？一句谎言。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这个弟兄就做一个见证，他说非常奇妙，就是有一天。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不记得他是不是进食不进食，也可能他在那一天那一顿饭他在进食为这些神祷告的时候，突然创世纪五十章约瑟对他子孙说的这句话一下就跳到他的里面来了，他根本没有想起这件事，那一下就来了。怎么来了？突然就里面就有亮光了，他就想到了，就说约瑟吩咐他儿子后代做的事情，他的后代能够把他的遗体抬了38年，天天抬天天抬，一直抬弄迦南地区，就表示他孝顺他的父亲，对不对？孝顺了约瑟。他就一想到这件事情了，里面有光，他马上在神的面前就祷告了，感谢神了。他说感谢神啊，他说我今天做这一件事情也是为了孝顺我的父亲啊，是不是？ 神啊，你说要孝顺父母啊，是你说的。我如果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不是孝顺我的父母啊。我当时答应，我虽然答应了他，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能力，现在我往来求你了。好了，因为这一个神把这一个事情摆在他里头，所以他以后做见证了。本来一点把握都没有的，后来这件事情办得非常的顺利，非常的顺利。交给那个学校，就还拿走了。所以后来就出了一个文件，文件到了那个学校，这个书记还要压住那个文件，但是那个主任就告诉他们，文件已经来了，你赶快来找学校。和这个书记不出面了，校长出面了，就答应了。答应了，他的这个弟兄就讲，你们用了多少钱，我就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因为你要用药水草嘛。好了，最后呢，他就说，他们这个解脱的那个戏买了很多白布，把他父亲裹起来。他正是像做成木乃伊，已经泡了六年。他说六年他身上那个浸进去的那些药水啊，什么动物都不敢进去，进去那就是等于木乃伊。而且神也安排好，墓地也有了，棺材也有了。你看，一天从那里拿出来，一天就把它埋葬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弟兄就做一个见证，就是把这一件事情做一个见证。就是约瑟对他的后代所说的这个话，你们要把我一定要葬在迦南地，把我的骸骨带进去。这件事情他读过，他已经忘记了，但是在祷告的里面圣灵就说话。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学习一个功课，许多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有疑难的时候，神的话都说到我们灵里面，不是说在思想里面。所以这个弟兄没有去翻圣经啊，把这些翻出没有的，这都是读过的圣经。所以今天我们读过的这些圣经，你如果你的很你下了功夫去读的，好了，有一天神可以用这些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在你很困难的时候，你需要神话的时候，这句话就来，而且这句话来啊，那就是神的话，神就会照着他的话来成全。好，我想这里呢，我们就把整个创世纪读完了。那么回过头我们看看创世纪告诉我们什么呢？创世纪是告诉我们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神的创造，神创造以后第三章人就堕落了，人失败了。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就是神的救赎之来，真的救赎他。这里许多都代表神的救赎，方舟就代表神的救赎，方舟代表基督，你在基督里神就救赎，你不在方舟里头你就得不到救赎，一定要在基督里。所以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神在救赎的里面有一批的人，在创世纪里头，他们是愿意顺服神的，跟随神走。那比方说，以诺和神同行，他是跟随神的。以后我们又看见亚伯拉罕，他是跟随神的，他愿意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是跟随神的。那么神的祝福就在他的身上，所以创世纪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走的道路，我们每个人应该走的道路，我们既要走亚伯拉罕的道路，也要走以撒的道路，也要走雅各的道路，我们都应该走。亚伯拉罕的道路就是认识神，信心，相信神。以撒的道路就是享受神所给他的一切。雅各的道路就是肉体要受对付，这是需要神光照我们肉体受对付。 好，然后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被救赎又被拣选了，因为我们肯定是被拣选的，因为我们都得救了，我们被拣选了，那么神就会通过我们，你就看见能够有一个团体，就是教会要被拣选，哎，教会要被拣选，这是神的做的，神是要这样做的。好，我想创世纪里头虽然给我们是个几个人的单独的个人的历史，但是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功课。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创世纪就读到这里。那么下一次星期四我们想和大家交通一下，看大家的意思，我们继续读，要不要放暑假，还是继续读出埃及记，看大家的意思好不好。我们现在能够参加的人今天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十六，可能十七八位好不好，因为有的人暑假走了，看大家的意思。有没有人不能来参加的？好，八月份你也走了哈。好的，那么有两位八月份不能来，哎，你把他送走哈。好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继续，好，继续。那么如果走了就回来听录音带了，就这个办法了，好不好？好不好？啊？不一样。休息一个月。好。我们这个创世纪是从我如果记得不错是4月25号开始的，5月25号、6月25号、7月，差不多3个月，啊，不到3个月。好的。那看大家的意思怎么样？啊，我无所谓的，我没有关系的。哎，你们怎么看吧？啊，就带着可以接哈，好，谢谢哈。三弟兄呢？啊，没有问题啊。刚刚张太太的意思就是照顾大家了，他说，好，你不走吧？啊，对大家的意思，好不好？你看，不错哈。他你们李弟兄他们的意思，还有Nancy今天没有来哈，不知道。没意见哈，好吧，啊，李弟兄也没有问题哈，莲子妹，
我开始带领我们读创世纪，已经我们来到创世纪的末了，在末了的时候，我们刚从交通，我们有很深的负担，就是神开始的得着，譬如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挪亚一家八口，在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了。但是地上应该说起来就是那8个人，八我们也知道在圣经的预表里头是代表复活，所以认真的说，神要我们经过死来到一个更美的复活。那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后来我们看见雅各成了以色列，那我们刚刚读的在那一比拉洞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约瑟，都在这个洞里头。在这个洞里头呢，就预表的人在今生的旅途所当经过的，神要炼尽我们的天然，除去我们的肉体，使我们能与神的儿子地上比交。 们弟兄刚刚提到约瑟的骸骨在旷野也抬了38年，认真说起来，创世纪最末了的一节说到约瑟的骸骨放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人这一生的旅途为的是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奠定我们的天然的肉体，最后是要我们的魂能够得救。所以到那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在国度里坐席。这里说到是一个真正更美的、更美的祝福，甚至说更美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行动，若是我们认清看见神要得着的，不是一个在个人里头精进称义而已，不是一个要让亚伯拉罕一切的所有的都让以撒做一个承受的人。当然在以撒生活里面特点，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肯出代价挖井的人，他能够在田间默想，不靠着自己天然肉体在那里像以扫雅各一样他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安息的人。这一切说明我们这个人何等需要在神面前服从，享受在魂里的安息。我记得上次我跟刘子交通的时候有提到创世纪32章第10节，有提到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月杖河，但是到末了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开始的时候这个杖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工具。认真说起来，我们开始蒙恩的时候，主的恩典是帮助我们这个人更多能够信入他的主。现在来讲，我们开始能走主的路，因着许多的福乐，因着信主信耶稣怎么样有平安。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好像都是说这句话，但是你会发现呢，做到最后神所要做的是除去我们的天然肉体，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也为着是要让我们更进入一切属灵的世界。所以感谢神，开始这个杖雅各拿在手上，过了约旦河以后回到他父家的时候，看见他成了2岁，归非常的丰富。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今去跟从我的，不仅要今生呢要得到100倍，来世还要得到永生。这说明什么？你真是一个爱主的人，在物质生活你不会匮乏，因为你的心要成为神会祝福。神怎么说？他是上天下地连摇带带还倒在你的怀里，不倒在别人的怀里，这就说明神的祝福。刚刚我们用交通道的这个骸骨的事情做成木乃伊的事情，看见在信的人凡事都有。这些在信的人呢，马可福音16章17节说，那信的人他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这一切的祝福是为了什么？让他们更多在神的恩典中一定有地能够活在。但是这一切的恩典是为了什么？就是更美的祝福。我们读希伯来书，前阵子弟兄带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他们是凭着信心，因此他们虽然死了，但是凭信仍旧说话。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说话，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所以一面说起来，他在我们的信心里面对着我们说话，或者说我们这个人因着在神面前的经历，我们因着信，所以我们外面的肉身死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凭着信仍旧说话。感谢神，神不仅让雅各子孙12个子派成了大国，神更让他们除去所有的天然肉体，能够在国度里头与我们的耶稣基督一同的坐席。但是我们在今天的旅途中，借着我们今天比如说读完了不管是创世纪章，个人领受圣经，应该说出来是两句祷告，相当大的祷告。我们是一个人一个人来看以后是书第1章第17节，新约以后所书第1章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德子结论是没有的，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他们就没看清楚这两节圣经，这里有提到一个工具，就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灵的功能呢，是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启示，并且呢，这种照明啊，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就是我们外面肉身的一个眼睛，看见的是外面的荣华富贵。神要让我们里面的眼睛看见，化作是为里面人的眼睛，要看见什么？神的恩召，还有呢，神的基业 portion。这个基业啊，这个 portion 是什么呢？是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就是我的丰盛的荣耀。简单说，不要让我们看外面的。像撒旦魔鬼试验我们主耶稣的时候，看你这刚刚看见来到山上啊，看见地上的荣华富贵，你若拜我，这一切荣耀都赐给你。我们今天常常在什么？不是在父神面前屈膝，是在撒旦面前屈膝，为的是什么？要得着去处。所以这里保罗的祷告，大的祷告，要让我们从你的眼睛，从心中里面的眼睛看见在圣徒中的基业。什么叫做圣徒中的基业呢？就是教会。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神丰盛的荣耀。这次我们再来看一次圣经，提摩太书第三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这一部的圣经中文本的圣翻译啊，有相当多的出入。我们盼望呢，我们能够把它说清楚。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你名。六节开始我们要注意一下，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呢少了一个字，叫用大能。用大能 strength， 用大能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七节是基督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呢，应该是说成在你们里面的人 inner man， 咱们本就是 inner 嘛，翻成 inner man， 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我们再说一遍，借着他的灵用大能，叫你们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个住呢，正好翻成安家 dwell， 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这一切的充满充满了神。可以看见神的丰满要充满什么？充满我们。而我们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天上这个第一章里面讲到啊，第一章第末了讲到，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就是教会做万有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感谢神，这两个大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神注意的是我们里面的人，神所要照亮的是我们心中的眼睛，灵里的眼睛，并且呢要用大能。要用大能是怎么样？是借着他的灵。话说回来，今天在教会里的任何动作行为都应当是在圣灵里的工作，叫我们能够在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能够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什么叫做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这个交通魂的安息。我们得救了也归归安息，这个安息不是灵的问题，不是肉身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魂安息了。虽然呢，这个耶利米啊坐在深牢里头啊，但是他里面是安息的，因为他有一个敞开的天。但以利亚被关在四个洞里面呢，他仍然有一个敞开的天。这该怎么讲？他的魂是在那里安息的。感谢神，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是要基督的灵啊，用大门让我们这个人呢、啊，不是凭着外面肉身的人的天然能力在那里。为什么约瑟的骸骨认真说起来，在那430年里面，在埃及地停留，在旷野里飘荡，这说明是这样的作为，神一再的做，圣灵的工作一再在我们身上做，我们活到多久，神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有多久，直到像雅各一样把他的脚坐在崖上。那你看到的那个雅各是怎么样？是在这荣耀的安息，因为他是歇了自己的功，他是全尽力的神所赐给他的安息，不再是一个抓得的雅各，不再是手拿着杖去争去抢去抓夺，而是把他的脚都在地上，何等的享受，何等的安息。当他为约瑟的儿子两个祝福的时候，他另一边是轻盈；当他在法老面前啊为法老祝福的时候，他是谦卑的，但是神却将他升为至高。这就说明我们这个人何等需要神工作的里头去改变。最后还有一点负担，我们来看我们讲的人也是叫约瑟。你知道挪亚方舟是方舟的二啊，原来的意思与我们这里讲到约瑟棺木临在埃及，这个棺木跟二原来是同一个字，还有一个字我约柜仍然是这个字。所以你可以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看见挪亚一家八口在复活里神拯救了他们，从弯曲的贝六时代被拯救出来，放在一个方舟里，有人说方舟就是教会，这就是肯定一件事，也就是说从我们的旧人里出来，在一个新人的里头，神所要建造的教会是在这样的一个方舟里头。最重要，这个方舟里面的人需要停留在埃及，停留在埃及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索罗马和维拉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生活的世界。我们知道一诺，刚刚弟兄提到一诺，一诺与神同居300年，下面还有一句话，并且生儿养女，如不要离开这个世界，如不要走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依然理当行怎么样，理当行怎么样，应办怎么样。就像我们那个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他不受谁的洗啊，是约翰，所以他仍然他虽然在世也如同在天的人子，但他依然是谦卑。所以经给我们解释，这个犹大这个小狮子啊，他屈身下去，他虽然啊卑微，对我来说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样的卑微呢、啊、他卑微到一个情形啊，他不仅啊不仅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来到虚己，不仅是虚己，来去掉奴仆的形象，去掉奴仆形象以至于死，天哪，在十字架，十字架是羞辱，是羞辱，但是我们的主接受了这一切。像马可福音里面讲到的，我们的主耶稣，他连做工做到一个情形怎么样？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不信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吃饭的时间。台湾人讲吃饭呢，皇帝大，干嘛？我吃饭最大，吃完饭再讲别的。我们的主工作做到一个情形怎么样？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这说明什么？他是屈身下去，他是淋漓谦卑到一个情形。然后到中午的时候，还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在那里，这当中就开始来跟他讲道，他还讲道给主耶稣听。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然人，但是神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要把我们的水罐子都放下，到处去宣扬。这个人知道我里面的一切故事啊，他真是，真是什么？真是弥赛亚，他真是神的。求神照明这个世界，求神用借着灵。用大能就是在里面的人里边传出来，并且是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心都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一切就是神借着约柜，借着方舟，接着停在埃及这个约瑟的棺木所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 己的新民国主与我们的主君做王，我们必须现在是学习的向上。所以保罗到后面说的，现在活着的不是爱自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把握？因为他认识了这位能够照明他心中眼睛的主，能够让他看见他在地上的基业就是教会。教会是什么？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充满的那一面。教会是什么？万有的头。因为这是看外面，这就给了你等我有本事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课题，真的不重要。今天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在你这里头成为你生活中的主？是不是在你生活中是成为你的头？什么叫做头呢？头叫手动，手就会动；头叫脚动，脚就会走。这说明什么？他是听命。我们的神就听命圣经，顺从圣经公羊的指头。神不要我们到摩利亚山上去献，神今天要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听一面的声音，感谢神，盼望因着我们更多年日在主面前，接受主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真像雅各一样，从当那里离开我们的脚，收回荣耀的安息。有这样的安息，原是各种难断的美丽。所以他躺在麦迪亚洞里面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无为的盼望，盼望神的恩召，荣耀的盼望。感谢主。第一，提摩太书第一章七节跟提摩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这两处大的祷告都成为我们生活、生命的基地，让我们学习更多求主生命中在我们身上。